出埃及记中命书第十课第十二章，中文第十课第一页。出埃及记这一章几乎是自成一体，在这里逾越节 Pesach Passover 的节庆与条例就此被正式设立。事实上，另一个由上帝所明定的节气出晓节 The Festival of Unleavened Bread 也在此一并颁布。关于节期的重要细节与时间顺序，以及谁可以参与、谁不能参与，都有详述。这些细节富含深层的属灵意义，我们将注意讨论。但是，本章也记载了上帝执行他所宣告的命令，他将亲自击杀全埃及头生的长子，无论是人或牲畜。而这一章的结尾则描述以色列百姓便大包行囊和即匆匆地离开埃及，再一次向我们透露了一些重要资讯，包括那些人共有多少人离开以及他们往哪里去了。现在为了整理好思路，好更清楚掌握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中所蕴含的重要事实跟意义，我们可以划分出五个部分进行理解。第一至十四节记述了上帝指示摩西有关设立第一个逾越节的细节。第十五至二十节展望未来，因这些细节是为日后的庆祝逾越节而设。第二十一至二十七节让摩西与百姓交流，实际上是以色列的长老传达所有上帝指示他的话。第二十八节记载以色列百姓顺从摩西和上帝。第二十九节直到本章末尾描述了那可怕夜晚的骇人景象，成千上万埃及人的帐子，不论是人和牲畜，都为了以色列的缘故被上帝击杀。接着经文有记载希伯来人从埃及奴役纵出走埃及的最初阶段。那么我们一起开始吧，请读第十二章全部内容。第一节清楚告诉我们这逾越节庆典 Pesach 节期开始的地点和时间，但第二节如果不仔细解读的话，可能会让我们产生困扰，因为这里似乎是上帝正在确立犹太立法的信念。你们当中对犹太立法和一年七个节期稍微了解的人都知道，逾越节是一个纯基的节期，逾越节是在犹太里的亚比月 The Jewish Month of Abib， 这是它最初的名称，后来这个月份改成尼三月，一年是二个月份的名称，原本都是希伯来语命名。然而在出埃及记之后大约八百年，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期间，犹太人将原本希伯来语月份名称改成巴比伦名称。有些犹太教派坚持使用较古老原本的希伯来月份名称，但大多数教派则采用更常见的巴比伦名称。第十课第一页结束。
第十课第二页。
然而我所关心的并不在于希伯来立法与巴比伦立法的混淆之处。上帝在第二节经文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这个逾越节的月份就是你三月正月要作为一年之首，所以人们自然认为一年的第一个月第一日应当被视为新年的第一天。换句话说，正如我们今天遵循儒略历 Julian Calendar， 一月是一年之首，在一月一号这一天我们庆祝新年节日，这是一个新年度的开始。然而犹太新年Rosh Hashanah 字面意思就是随寿，却不是在犹太历的你三月的第一日， 而你三月，即是犹太历发中的正月，也是第二节所指的那个月份。事实上，犹太信念妖道求吉是在逾越节之后好几个月，在提斯利约 Tishri。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犹太人确实有好几种信念，就像我们有一个从1月1号开始到12月31号结束的年度循环，为了表示历法上的一年。如果你经营生意的话，还会有一个所谓的会计年度、财政年度，它可以从你所选择的任何一个月份作为开始，这主要是用在报税和会计上的用途。如果去上学，就会知道各个学年在元校之间可能有所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是认为指定的，有时会变动。而且当然既不跟商业会计年度，也不跟十二个月份历法中的信念相关联。如果你是农夫，你的年份则更根据农业的周期循环。由于所有希伯来阶级都围绕着农业为基础，他们不一定跟太阳年或历法年度同步，而更多是跟机械周期循环有关。事实上，我还可以举出更多不同的年度计算法作为案例。所以在犹太历法中的逆三月，如第二节所说的，被视为君王月。往后通知纪年的七十月也是犹太教历的第一个月。犹太的以鲁月 Elul 公历的八月，则是将生出风险十分之一的年度周期开始。希巴特月Shivat February 月公历二月，则标志过束守成中那些过世可使用病勇于是以风险的年度周期。提斯利月的第一天，也就是犹太新年 Rosh Hashanah， 使用来决定年份数字何时更替。也就是说，像我们每年的1月1号凌晨12点另一份，从2002年跨2003年，接着下一年从2003年跨2004年，以此类推。所以美国十二个月在元旦的第一天年份数字就往上加，简单吧。犹太人确实有一个特定的月份用来更替日历年度的年份数字，却不是在你三月，尽管你三月是犹太历法的第一个月，反倒是犹太人在历法年度总期将年份数字往前推进一年，而且他们有时候也是在那个月份添加几天或几周到他们的历法历。这是因为他们用引力为基础，所以每个纪年就必须进行调整，使他们的历法保持精准，并于叫为现代的阳历年一指。没必要记住这所有的细节，但重要的是要理解圣经历法与我们目前这种规整精确，以太阳历365有四分之一天为基础的历法完全不同。因此当我们读到圣经中节期的设立，或某种特殊事件的日期，又或者某位君王在未通知了多久时，都必须按犹太历法体系来理解，而不是用我们现代的历法制度来衡量。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逾越节，也就是犹太人离开埃及的前一万，是在春季，大约是我们认为的四月。而在第三节，根据犹太引历法，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在你三月底时日，也就是在逾越节前四天，要选出，并非在杀，只是选定，那只将要作为逾越节祭物的羊羔。第十课第二页结束，第十课第三页。现在在我们继续之前，让我先澄清一些关于这只羔羊的误解。第一，这必须是一只公羔羊， 第二，它还必须是以碎打的。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在谈一只可爱、毛茸茸、刚离开母羊身旁的小羊宝宝。这也不是你们有支援小朋友可以抱着走的那种。一只以碎打的公羊乘坐公绵羊。它们张有羊角，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攻击性，对羊来说且体型很大，或许到50磅左右。而且它们正值成熟期，迈向它们的巅峰阶段。视频中而定，虽然公羊会持续生长5年，但大多数的成长在第一年就完成。一只一岁的公羊是成年个体，完全具备生殖能力，而且很可能早已用来繁殖下一代羔羊。不妨对比一下你在超市购买的羊排，你所吃的并不是一只成年的羊。大体上，你们所使用的羊肉年龄不超过6个月。所以，当我们想到上帝所吩咐要先为鸡生的那只动物时，应该把玛丽有只笑绵羊的那种儿童绘本图像的小羊形象，或是柔拼龟透明玻璃纸包装好的羊肉画面从脑海中抹除掉。况且绝不能是一只病恹恹的公羊，也不能是发育不良体型瘦弱的羊，它必须是你所有一岁公羊中最好的一只。健康有活力，没有受伤，没有留伤疤的公羊。在第三节和第四节中说明，虽说一般原则时每户要再杀一只公羊，但若是小户人家，就要与另一小户人家共用一只公羊。上帝看重他所造之物的生命，这些公羊是无辜的，他们之所以被宰杀是出于人类的罪行，因此上帝不愿让超过必要数量的牲畜被滥杀，以及他们的肉被浪费。在第五节经文中得知，公山羊能合法替代替绵羊。而第六节则说明，虽然公羊要在逾越节前4天选定，但直到逾越节当晚才可以再杀，而上帝制定逾越节这一天就是尼三月14日。现在需要再做一个说明，基督教的逾越节只有偶尔与犹太逾越节重叠。例如几年前，基督教的逾越节受难日 Good Friday 是在4月9号，而真正的逾越节是在你3月14号，也就是当年太阳历的4月6号。基督徒将圣经的逾越节改成带有政治含义的逾越节，这是因为根据早期外邦教会主教的法令，以及公元4世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所颁布的敕令，规定逾越节必须是在复活节之前的周五，也不再称作逾越节，而是成为耶稣受难日升周五。而复活节必须固定在主日庆祝。这个嘛，既然犹太历法和现代儒略历法并不一致，而且上帝所赐下的是数字日期，规定于月节，在某个特定的日子，你3月14日，而不是固定在某个星期几，那么基督教的逾越节只有每个纪念才会真正落在你3月14日，也就是上帝在出埃及基地12章这一段明确规定的那个确切日期。你们明白这个差异了吗？举例来说，10月31号永远都是庆祝万圣节，但是有一年10月31号可能落在周一，下一年是周二，后年是周三，以此类推。万圣节前夕时被制定在一个数字日期上，而不是固定在某个星期几，例如星期五或星期六，
正如我们在出埃及基督道的逾越节也是被制定在一个数字日期上，而不是排在某个特定的星期基。第十课第三页结束。第十课第四页。情况是这样的，在埃及设立的逾越节是一个鱼标，也是将来之事的影子，它确实代表了真正，而实际的救赎最初是在埃及使人脱离死亡。但是在以前400年之后，基督把逾越节原本所要表达的最完全的意义鲜明出来，那就是说他自己成为逾越节献祭的公羊，因着信靠上帝而在象征和属灵意义上将耶稣的宝血涂抹在我们家门框上及我们的身上，那因我们罪所当得的死亡之灾就逾越过我们了。这就是出埃及记中逾越节的属灵意义，但这层含义直到耶稣受死后才被完全显明出来。老实说，我们一直被教会教导要忽略圣经中所有的节期，认为他们已经过时，与我们无关，因为他们属于旧约的一部分，教会是旧约唯一废弃的。然而这些节期其实是上帝所设立的预表模型和纪念，目的是要教导并预备我们迎接他们最终的应验。当他们节期最初被设立时，对以色列人而言确实具有真实和具体的目的与意义，但在未来每一个节期都将阐释出更丰饶深层的意义。
耶稣并不是碰巧在于约节被杀的，天父差派我们的救助正是在逾越节那一天，你3月14日遭到处决，为的是使逾越节的节期达到最完全的意义。因此在我看来有点奇特，那些尚未相信耶稣是救主的犹太人仍然在庆祝他死亡的那一天，虽然他们根本就不明白这一天的设立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仍然完全按照上帝所祝福的那种方式与日期来过。反而我们外邦教会却不这么做，这一切都是因为以前700前以为罗马政治人物所建立的传统，为了向崇拜太阳神的异教徒和反犹太的教会主教做出妥协，我们这些外邦信徒竟然放弃了上帝所明定的纪念方式。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对我而言，宁愿遵守上帝位于约界制定的神圣条理，也不愿遵循围绕着人为的政治和社会议题而建立的人为教义，尤其是涉及到这个无可比拟的纪念性节期。从第八节到11节，上帝进一步补充了更多细节，说明以色列人就经应当如何进行逾越节的仪式。除了要挑选一只满一岁没有瑕疵的公羊之外，必须确保有足够的人一起使用那只公羊，且不可造它。上帝还补充了一下要求。 一，先祭祭在沙和预备公羊当在夜间前进行，祭傍晚进行。
二，羊血要收集在盆里。
三，要将一些羊血抹在门框两边祭门楣上，也就是门框上。
四，那一把牛膝草还是 branch 沾盆里的羊血涂在门框上。
五，就在耶和华巡遍埃及地击杀埃及一切头生长子的那段时间里，他们要使用于约节的餐宴。
六，
那一餐首先包含公羊本身，整只羊连着头一起用火烤，完全烤熟，不可用水煮。七，还要吃无酵饼，
unleavened bread， 也就是没加入酵母制作的饼。八，也要使用苦草 bitter herbs。
九，凡是剩下没有吃完的羊肉，要在日出前完全用火烧掉，彻底烧毁。
第十，他们吃这顿餐时，当要煎书袋，脚上穿鞋，预备好出发，随时准备离开埃及。
第十课第四页结束。第十课第五页，这与约节仪式的每一个环节都具备属灵意义。当然，逾越节的公羊所指向的就是那位最终拯救人、脱离死亡的拯救者，就是救主耶稣 Yeshua HaMashiach。 枯草象征着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数百年以及艰苦劳役的苦楚岁月。
无酵饼代表诚实与真理，在圣经里的酵母象征着罪与欺骗虚伪。
枯草陪着甘甜的无酵饼一起吃，象征着与约节这件事本身是苦甜参半的。对那些成为输家的埃及人来说是死亡，对另外那些背着从众人中分别出来的以色列人来说确实生命。在终极应验中，它意味着我们的输家耶稣承受了死亡，而其他人也就是信徒得住了生命。
公羊必须正值完整的称赏，正如我们稍后在第十二章会读到动物羊的一根骨头都不可这段。这预标了基督他在背出行时没有断一根骨头，虽然在罗马十字架行 Roman Crucifixion 中大段受刑者推孤是惯例，但他们对耶稣并没有这么做。
牛膝草的枝条象征着洁净，在新约中我们会看到马蜂病人的洁净的记载，以及诗篇第五十一篇的应用。顺便一提，没有人完全确信牛膝草到底属于那种书或灌木。如果你今天去以色列的市场，他们会买一种叫牛膝草的香了，但他们会坦白告诉你，这不是出埃及记中所提到的牛膝草。越来越多学者认为，这是我们称作牛脂 oregano 的品种。
上帝向摩西和以色列所颁布的神圣条例，在第十二诫暂时被打断一下。当神耶和华再次重申逾越节的夜晚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说他将会亲自执行，巡行埃及全地，击杀一切偷生的长子，并且还要使埃及人所跪拜的一切神器败坏。人们只能想象那夜的景象是婴儿、幼童、青少年、成年人、老年人忽然间还没有任何明显征兆下，他们呼吸的停止，然后他们心脏骤停，没有任何办法能使他们复活，街上的人们倒下死去，看不出任何死因。你们心中能想象得出那样的画面吗？无数惊慌失措的埃及人本向他们的异教祭司求助，在惊恐绝望与无助中向他们家中的神祇祈求拯救。主耶和华特意针对法老，因为连他家族也失去了长子，埃及王位的继承人死了，成千上万的牲畜，或许百万只牲畜，从埃及另一段到另一段倒闭在田野间。这意味着许多埃及人将面临饥荒，上帝的审判是不可当、无法动摇、毫不推让的降下恐怖的刑罚，使人们无处可逃，除了以色列和一切加入以色列的人，依靠羔羊之血的人。第十课第五页结束。第十课第六页，
因为在第十三节耶和华说，当他看见以色列家徒没在门框上的羊血时，他必越过
掠过那家里面所有的人，他们将不会经历长子之死的灾祸，像所有不幸的埃及邻舍那样的经历。
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惊心恐惧的想法啊！我的朋友们，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就在我们早晨起床到晚上入眠之间，这地球有成千上万人丧命，永远消失，更严重的是进入永恒的结局。明日会如此，后天也会如此，一天又一天的重复发生。然而只要把自己与以色列的上帝连结，你就能避免这样的结局。信靠耶稣就是信靠上帝，如此你就加入了以色列的上帝。信靠基督，将他的宝血撒在你们的房屋上，也就是你们的身体上，你就必得造生命。若不这么做，永恒的死亡就是注定的结局。没有中间地带，没有这种方案，也没有总理的立场，也无处可逃。在第十四节，上帝清楚指出于约节，你三月十四日这一天要作为永远的纪念。据我上次查考，永远就是永远，而不是直到某个罗马主教或是罗马皇帝灵座决定为止。从十五节开始到二十节结束，上帝吩咐以色列人今后所有的逾越节该如何庆祝。其实与其说是一种改变，不如说是一个补充。这个节气称作无酵节 The Festival of Unleavened Bread 或 Matzah 无酵薄饼节。这节气规定与逾越节相关联的七天内，逾越节自身严格来说其实是一天的时间。从你三月十四日开始，以色列人端不可吃任何含有酵母发酵物的饼。不仅如此，每一户人家都要丢弃所有的酵或是任何含酵母的东西。
在那期天期间，使用任何带酵的食物都有严厉的惩罚。第十九节说，违反之人将被剪除。剪除的希伯来语是 karet， 以为切断获取出下一个身体部位，或者像砍树一样砍掉某物。它可以只用九脱离，但在圣经中最常指向神的毁灭和死亡。所以这种被剪除并不类似于对叛你孩子的短暂冷静时间，也不像是有固定星期的监禁或暂时被社会隔离。在大多数情形下，它很可能不代表受影响的人必须被处决。然而有时候处决确实使其结局，但这确实是指那被剪除之人会被逐出以色列，离开他所属的支派家族，而最严重的是被主耶和华驱逐。现在要弄清楚一点，在这里说话的是耶和华。因此这与其说是关于肉体的惩罚或被自己支派断绝关系，不如说这是关乎被上帝弃绝。作为以色列一份子所享有的属灵赋分就此被终结了。也请注意，无论一个人时，这取决于你的圣经一本如何措辞，以色列的寄居者还是以色列的公民都不重要。让我按原文这段话想表达的德本意来说明，不论你是本地人，以名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还是原本属于非以色列的族群，但已经放弃你过去的外族身份，并且宣誓效忠加入以色列其中一个支派，这些都没有差别。这里清楚地表明了一个原则，在上帝的国度里没有尔等公民。我们会在整个旧约的好几处地方以及新约中会遭到同样的讯息。这对你我这些非以色列人来讲，意味着因着基督宝血的盟约 被戒指在以色列身上，好使我们的一份像以色列的盟约。这表示在属灵上，上帝并不区分那些天生的以色列人和那些以色列境外出生的外地人，但如今被戒指在以色列身上的外人，主是否仍然在肉身的层面上区分犹太人和外邦人呢？当然有了。二，使徒保罗对这个问题也有相当清楚的论述。第十课第六页结束。第十课第七页，从第21节开始，摩西开始把上帝吩咐他的一切传达给以色列众长老，实际上是重述，这样长老们再将讯息传给每一个以色列人。在我们继续之前，现在心中描绘一下当时以色列人口的情况。那十月有300万以色列人存在并生活在埃及，约占埃及总人口的1/4。某些学者认为这个数字比较接近200万人，另一派人则认为更接近350万人或400万人。一些极端自由派的学者认定圣经记载的数字严重失真，当时以色列人只有几千名而已，这种说法既荒谬可笑，也明显违背了当时代正常人口的自然增长规律。我们将在另一堂课深入地讨论这问题。以色列人主要但不完全居住在下埃及地区，也就是尼罗河三角洲东偏一个叫做歌山的地方，但毫无疑问也有成千上万以色列人已经离开歌山地，并且散居在埃及各地。430年前以色列人来到埃及时，完全都是从事牧羊为生的牧人，但如今多数人成了商贩、农民和贸易商，而且大多数人则成为各类的工匠，受埃及人雇佣来修筑他们的道路、政府建筑即军事要塞。希伯来人与埃及人之间虽有同婚，但双方都不鼓励这做法。某些以色列人居住在歌山和西奈之间的交界处，甚至有少数人住在西奈半岛之内。因此当摩西下大指令给代表民意的长老们准备离开埃及时，有些长老必须赶紧回到各自居住的地方，把讯息传给那些同住在各地的以色列群体。也就代表着当摩西带领庞大的以色列人群体离开歌山地时，途中还有遇到一些分散各地的以色列人陆续加入，另外也有非以色列支派的外族人听说并见证到以色列之神所行的事，边向加入以色列。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我们就会读到对这一问题的记载。在第25和26节中，我们的关键字眼是风出现了，尽管你们的译本可能会翻成收者立或收者衣饰之类的说法。也就是说，第25节安字面意一其实是就要收这里。在第26节则是当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兴这里，对你们是什么意思？看见这里是用诗风这个字的重要性在于上帝又已让我们明白以色列正从为埃及做奴仆的奴一状态转变成基于爱与信任、甘心乐意臣服于耶和华的侍奉。当然这是一种属灵的模式，因为当我们借着耶稣把自己的服事献给耶和华时，我们就脱离了邪恶欲望和撒旦的奴役。在第29节经文简短地描述了那一夜埃及长子死亡的恐怖场景。
我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是，就在耶和华对埃及的杖子宣告永恒死亡判决的同时，他也正在拯救以色列。埃及仍然处在那种黑暗的 Chosek 状态中，也就是属灵的黑暗，而以色列却在上帝所带来的光照与启发中欢庆。当以色列正在相言敬拜欢欣庆祝时，埃及却因血崩逝的死亡人数而陷入恐惧，全国笼罩在哀悼之中，因为无一家医治一个家庭不思一个人的。第十课第七页结束。第十课第八页，在第三十一节，此时已饱受打击身心俱疲的法老召见摩西和亚伦，命令他们带着全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没有提任何先决条件。他说，带走你们所拥有的一切，但他也恳求摩西为他祝福。这个祝福无疑是为了解除以压垮他家族和全埃及的神圣死亡咒诅。埃及百姓完全同意，他们催促以色列人离开，否则我们都要死了。其实非常有趣的是，即使埃及人完全认识了耶和华，他们现在对耶和华和他大能的了解也许比我们在场所有人的认知还好，却仍然不相信他，因为他从未威胁过要击杀所有的埃及人，他们惧怕说不然我们都要死了。他只是针对长子而已。在知道上帝的事跟真正认识上帝之间有极巨大的差异。听到上帝的话，相信神存在，跟信靠上帝之间也有巨大差异。如果只是知道神的事，甚至听见他的话并相信他存在，而没有伴随着亲自认识上帝、耶稣并信靠他的话，那就仅仅只是一种知理上的操练而已。以色列人迅速大包好所有的家当，包括没有烘烤的生面团，那一批没有家校的特殊面团，他们也把按照上帝的命令从埃及那里所要来的金器和银器装进他们的行囊中。那么为何上帝会命令他的子民从这些已被重重大击的埃及人身上那走金器和银器呢？这个嘛，一方面是这些金银器将被用来建造上帝的圣所，以及存放刻有世界的饰板的约柜，还有制作旗灯、金灯台 menorah 和其他侍奉上帝的器皿。另一方面就是，这也是一种补偿，为了弥补以色列人两个世纪以来所承受的奴役、强迫做苦工，那是来自憎恨他们的埃及人所加注的。现在以色列人是在什么时候离开埃及的？就在逾越节那天，就是你三月十四日。要记住，按照希伯来人计算方式，一天是从日落到日落。他们在夜晚吃完他们的逾越节晚餐，在接下来的早晨日出时分仍然还是同一天，他们收拾好就离开了。你们明白其中的含义吗？我们个人的逾越节，我们从永远死亡中的救赎，就是在我们接受基督并把他的宝血涂抹在我们身心门框上的那一刻。然而就在我们接受他的同时，我们也立即的自由，脱离罪的捆绑。我们不需要再等待其他事发生才能摆脱奴役并开始侍奉上帝，不觉得很奇妙吗？第三十七节告诉我们，他们从兰塞 Ramses 起行，在苏格 Sukkot 停歇。兰塞在壁洞 Pitom 旁边，在圣经中称他们为大的饥荒城， 就是那些巨型商务和政府仓库。这些城市其实都是依靠在以色列人的老窟之上建造起来的。我们知道兰塞和壁洞的确切地点位于格山地，而他们已被考古队挖掘出来。但是舒格是另外一回事，位置究竟在哪里，就像出埃及基的确切路线那样充满谜团。我们下周再开始处理这问题。第10课第8页结束。